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温暖？有些东西让你温暖一下就过去，是不是？你点个火烧一烧，柴马上就没有了，然后你要再加柴，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比较温暖，一直会觉得会持续下去的？什么恒温室啊，一直待在那里，终于不要出来，是不是 ？OK， 好，这些都是很现实、很实际的啊。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是不是觉得，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温暖？你感觉被爱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个暖流出来？当你觉得有盼望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温暖？虽然外面很冷，周遭很冷漠，但是呢，你仍然觉得温暖，是不是？许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把眼目放在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些实际的东西让我们真的会觉得很温暖，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世界上没有爱，不管你有任何东西让你身体觉得温暖，但是你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持续温暖下去。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我想要继续的来，对不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想一个一个一节一节来看这个事情，然后我再做一些分享。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出很多的疑问来，是不是？这段经文你会觉得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抛出来，甚至想要得到一些解答，对不对？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请问你们想要做第一还是做第二？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做起农夫来，是圣经当中第一处讲到他的职业变成农夫了。以前他的职业是什么？挪亚以前的职业是什么？对了，坐船，是不是？坐方舟。但是没有讲到他到底做些什么，他的真正的职业没有叙述。但是他用了120年的时间造方舟，对不对？所以有120年的时间他在造方舟。那接下来洪水过了，然后呢他们下到陆地上了。这里提到说挪亚有一个职业是什么？农夫啊，是不是？这里我们看到几个第一处的出现，农夫是第一次出现，葡萄园也第一次出现，然后呢还有什么？酒也是第一次出现啊，喝醉酒这行为也是第一次出现。哎呀，我们发现挪亚包办了好多的第一啊。请问你们喜欢做第一还是做第二？哎呀，看什么第一？问得好，聪明有智慧，是不是？什么东西你想做第一？没啊，对，喝醉酒不要做第一，是不是？OK。好，我们知道我们想想，许许多时候希望追求第一，对不对？追求第一第一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服侍主跑第一，好不好？好不好？好，有人开口了有人说了勉强，要得想一想，是不是？好，服侍主你要不要跑第一？当然我们希望成绩第一，是不是？我们希望名位第一，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好，做第一。但是有没有想过，我愿不愿意在服侍主上做第一？丢给你们，把这问题丢给你们。那我好，所以他有生活哲学，对不对？哎呀，这个生活哲学不错啊。对，说得好， 在服事主上也不要争第一，是不是？不要跟人家争说我要比别人服事的更好，是不是？更完美，是不是？是不是你的意思？很好，他已经抓到耶稣所说的精髓了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没有说要抢第一，是不是？所以你等于推翻了我刚刚所说的服事要第一，是不是？不，我的意思是说，把服事主当作是优先的哈，优先考量的，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生活哲学上，我们生活上，最近不是流行的老二哲学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生活的享受方面，或者是你所想要拥有的东西上，不需要求第一。有个老二哲学帮助我们，就是说我只要能够让自己过得不紧张，过得充足就够了，不需要争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这是绝对不要的。好，回过头来，我们在这里看到挪亚他做起农夫来了，然后呢摘了一个葡萄园，接下来要喝了园中的酒，接下来就醉了，就醉了。挪亚他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方舟上，一家八口在方舟上，这个时候没有沾土气啊，一年多在方舟上生活，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如何？一个航海的人，他很希望，哎呀，终有一天到港口，到岸，到了岸之后呢，踩一踩地上的气，土气，站在地上，就觉得比较踏实一点，是不是？他现在终于好像觉得踏实了，当起农夫来了，盖起葡萄园来了，然后呢，没有想到葡萄竟然能够发酵变成酒，我想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真的是不胜酒力，他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接下来呢，在这里的描述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个不好的描述，不是说这个描述不好，而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展现出来的，所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点令人羞愧的。好，当一个人安定之后，很容易会让我们的精神有点涣散，很容易你会发现很多一些试探就在安逸的时刻反而出现了。当我们精神松弛的时候呢，可能就容易出事了。他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挪亚有没有犯罪？没有嘛，是不是？但是他这样子好不好？醉了酒之后，然后赤着身子，好不好？但是也碍不着你嘛，对不对？碍不着大家，他在哪里？他在帐篷里哈，他在帐篷里，是不是？他在自己家里。如果以现代人眼光来说的话，其实没什么，对不对？我相信你不少在座有不少人都曾经喝醉酒过，是不是？那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出现？如果只是在你的家里的话，好像也碍不着别人嘛，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所记载的这样一件事情，却被显露出来了，被显露出来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二十节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请问，他出去说这个，是不是事实？是，对不对？那讲出事实来好不好？好不好？ 没错，是不是？那该不该讲呢？该不该讲？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有时候我们掌握了事实，但是需不需要讲？该不该讲？啊？心态很重要，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说还可以讲，还是可以讲，但是心态要对，是不是？好，再问你们个问题：这件事是个事实，是不是？那既然是事实的话，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吗？当韩出去跟他的哥哥弟弟报告这件事，是事实，是不是？但是有没有把问题解决？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也需要想一件问题是，如果我掌握了事实，我的口说出来的话，如果解决问题，那还不错，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讲了出来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心态不好，大打功效，是不是？是不是？好，再问。所以这时候也要问说，当我把事实讲了出去之后，有没有好处呢？有没有好处呢？再接下来，就是刚刚我们小明所提的，你的态度怎么样？当我讲出一件事实的时候，但是我的态度如何？是很藐视的吗？你们想想看，韩那个时候他出去跟闪哥哥弟弟亚佛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讲的？哎，哥哥弟弟，哎，看老爸老爸老爸在那里，哦，他赤着身子嘞，喝醉酒嘞，羞羞羞哎，是不是这样？还是说，哎，哥哥啊，弟弟啊，你看我今天发生一件事，是老爸他赤着身子，他这样做我觉得不太对，是不是这样？还是有另外一种方式？哎，哥哥弟弟，哎呦，你啊，你应该赶快来看看喽，来看看喽，你看，哎呦，我爸爸竟然这样子，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今天被我看到了，哎，你们两个也进来看看。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的确。但是很明显的，他说了这件事的时候，事实是事实，对不对？事实没有错。可是呢，引出来的反应，父亲的反应，哥哥弟弟的反应是什么？跟他的反应决然不一样，对不对？哥哥弟弟有没有说，嘿，好啊，我赶快去跟我妈妈讲，哎呀，我靠啊，我赶快啊去跟我的媳妇讲，大家都一起来，七个人站在那里来看，有没有？你看哥哥跟弟弟跟韩的反应是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看到父亲的反应，挪亚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事实而必须说的话，那该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是不是？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是否可以不说？事实留在我这里就好了，而不必让别人知道。但是韩 他却到外边跟他的兄弟说了。他有没有做任何的处置措施？没有，是不是？好，二十三节，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了。他的哥哥跟他的弟弟做得怎么样？做得怎么样？他们怎么做？你看到没有？他们兄弟俩有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是什么做法？他首先怎么样？拿着衣服，因为已经知道父亲赤身了，他们先拿一件衣服。哎，挪亚到底有没有衣服啊？他有衣服才可能剥掉衣服是赤身嘛，对不对？他绝对有衣服，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拿衣服？有没有想过？或许他在田园里面就醉了，然后跑到帐篷里，是不是？或许他也真的只是在帐篷里，一喝了醉，那有可能把衣服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所以他们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先不去找衣服，先为他预备衣服。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衣服？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有没有衣服？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说，我们的衣服如同破旧的衣服，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件义袍给我们披上。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浪子要回来，他有没有衣服？有，身上当然穿着衣服嘛，是不是？但是却是破旧的，很烂的。父亲马上为他预备一件义袍给他穿。在这里我们看到兄弟俩他们真的是很细心很体贴，也真的看到父亲需要一件衣服。韩呢，他看到父亲这种情况，他觉得需要把这个事实把这事件去跟别人讲。这是思维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当他们拿了一件衣服搭在肩上，怎么样做？是倒退着进去。其实往前走不是很就可以了吗？我把衣服遮在眼上，是不是？或者是我不遮，闭着眼睛走进去就好。他们两个却是倒退着进去，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当然比较有点保险了哈，因为倒退着是进不去。如果你拿在前面的话，可能不小心哈，对不对？衣服放下来，又看到了，眼睛又张开又看到了，所以你看第三重保险：眼睛闭着，衣服遮着，然后倒退着进去，三重保险，是不是？在这里其实更看见一件事情，是他们对他父亲的敬重程度。他们看到事实，有些事实是不能被宣扬的，然后呢就为给父亲盖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他倒退着进去的时候是倒退着盖的，是不是？给父亲盖上，可能只是看到他的头，知道他的头的方位在哪里的时候就去盖了，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 我们在这里看一件事情，你看韩出去讲这个事实，但是兄闪弟亚佛却做了另外一件不同的事情。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他们两兄弟是多数，对不对？韩是少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基本上他们在当时应该就有很清楚这样的概念的，有这个观念的长辈有一些过失，这还不是罪哦，不是罪，只是一些过失，不雅的，不光彩的，但是他们想办法去帮父亲遮羞。二十四节，挪亚醒了酒，直到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他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小儿子向他做这些事情呢？哎，我们从来没有醉过酒哈，你们醉酒过的有没有？ 有醉酒过的，你 举手，不要不好意思。好，来，你们告诉我，哎，你在喝醉酒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模糊的有点意思，所以在你醉酒之前的事情，跟你醉酒中所发生事情，当你醒过来之后，会不会记得？依稀，是不是？是不是 ？OK， 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你看他也依稀记得，或者有的人是完全忘掉了，根本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时候，那他怎么知道了？哎，身上怎么穿的另外一件衣服？是不是？哎，或许他的媳妇、他的太太跟他说有这件事情发生。不管他怎么样子知道的，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在暗地里所做的，在明处会彰显出来。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所做的事，接下来还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啊，他马上有个反应了。这个反应在一个家庭的伦理里面，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也忘掉了一些家庭有的伦理，就是对我们的尊长的敬重。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尊长的对他的敬重是放在他的行为上，或者是他对我比较好我才敬重他，对我不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敬重，对我不好我就想办法反击，会不会是这样？好，当然接下来很重要的问题了，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挪亚是咒诅迦南，咒诅他的孙子，是不是？我们常会问这个问题，而不咒诅韩，你们觉得呢？为什么？很好的一个揣测，是不是？那为什么子承父过？是韩所做的，他老爹所做的，那我这个做挪亚孙子的为什么要被咒诅？接下来问题是，这个咒诅这个惩罚是否过重啊？好，我在这边提出一个你们可以思考的一个答案，但 不是，或许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正确。我们知道韩有几个儿子啊？很多，是几个？正确一点，你们八九不离十的这个传奇查过这个创世纪了哈。对了，小明说了哈，第十章那边四 四个儿子，迦南长子，对不对？还有呢，古时，还有呢，麦西，还有福。所以韩有四个儿子，那如果咒诅韩的话怎么样？全家都受罪，是不是？四个儿子都逃不了父亲的咒诅，父亲所承受的过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看他的咒诅是投射在这个迦南，是长子，是长孙上面，所以他的孙子几分之几的受过？几分之几？只有四分之一受过，是不是？所以韩他所承受的是自己的孩子四分之一个，四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受过，没有承受全部的过。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挪亚他的咒诅提供给你们，你们去思考是不是对。我不敢说，但是至少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咒诅自己的儿子，免得让自己的儿子把咒诅跟带给他全家，反而只是 在迦南身上。那好，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节哈，再问个问题，挪亚你有什么资格啊？你有什么资格去咒诅你的孙子啊？有没有这个资格？是你自己酒后赤身呢，是不是？你自己生活上啊不胜酒力，但其实他也没有真的犯过了，可是那凭什么咒诅？我们当然也会问这些问题，是不是？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更重点不是看在他有没有资格，而是韩有没有资格出去讲。当父亲落入在这样软弱当中的时候，父亲有些不光彩的事情的时候，做韩的看到的反而是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有没有替父亲遮过？如果没有，但是却出去讲，对父亲来讲，作为一个大家长，从洪水之后可以说是第一号人物，挪亚可说是第一号人物，因为世界上都没有其他人了。但是父亲的威严，父亲的被尊重的程度绝对会被打消的。好，这是挪亚。挪亚他不仅咒诅了迦南，同时呢他也怎么样祝福了他的两个儿子闪和亚佛。当他祝福闪之后呢，他怎么说呢？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时候把神拉进来？在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暗示，也就是我们很应该可以相信善他是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所以他的作为跟他的弟弟韩是不一样的。因为敬畏神，他可以看到别人的过犯，不当把它宣扬，不当把它扩大，反而要遮盖。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来称颂神，因为有神在他心里面，所以他会有这样不同于韩的做法。从历史上来看，其实韩的后代并没有 全部被咒诅，韩的后代迦南他被咒诅也不是一生之久，不是历历代历世历代的，不是。当然从历史来看呢，其实有两次非常重要的，就是迦南人做奴仆，也就是当约书亚进攻迦南地的时候，让迦南人成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闪的后代成为他们的奴仆。神要把迦南地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但是迦南那块地是韩的后代住在那里的，因此闪的后代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攻打迦南，让这些迦南人成为奴仆。当然最后以色列人也远离神了，背叛神了，后来神也让以色列人被掳了。另外一次当然就是所谓的亚佛的后代亚历山大统治的波斯，波斯可以说是韩的后代，也让这个波斯帝国被瓦解。所以在历史上是有这些很清楚的，就是闪的后代亚佛的后代还有韩的后代他们相互交集的一些事情发生。 OK， 好，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事件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什么启发。到底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是什么，传递是什么。当然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不可醉酒，不可醉酒。酒喝酒不是醉，但是醉酒就不好了。圣经上说酒能使人放荡，当然在那个时候挪亚根本不清楚葡萄变酒，然后酒呢会产生使人失态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这是挪亚的第一次，但是也是看到说酒的威力所在。对挪亚来说可以说是生活当中的一次的失败，而在箴言里面一再的强调，特别做君王的对自己的孩子谆谆的告诫他们不要醉酒，不要醉酒。有一些族群他们很容易以酒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前我在台湾那个原住民有一次这个有一位姊妹她希望我到这个原住民他们那个教会里面跟他们传这方面的信息，因为他们是个弱势族群，同时生活在山上，那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就常常喝酒，以至于呢他们又越来越自暴自弃，他们喝了酒之后就发生很多事情生活不好甚至会打架，还有一些犯罪，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因此他们越来越看到说酒反而去主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族民的生活，所以那些牧师们他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原住民牧师非常的无奈常常传讲这样的信息，但是呢他们好像还是落在酒的捆绑里面。挪亚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而当我们在越舒适的时候呢，我们越可能去让自己落入在酒的辖制里面。挪亚好不容易盖了方舟，同时洪水来到，然后呢神保留他们全家人性命，可是呢当他们落户在 地上的时候呢，他们开始让自己心理上有些放松自己。当我们在心灵上放松自己的时候呢，若是不警醒，有的时候会用别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就会落入在蛮大的危险当中。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生活的见证。挪亚在这个时刻似乎变成一个享乐者，当然也不容易了哈，全世界就剩下他们一家八口，那接下来一些后代的责任都在他们身上。在这里他似乎失去了挑战了，他似乎已经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了。虽然神跟他立了这个挪亚之约、彩虹之约，有了这样的一个约成为他的保障，那开始就放松自己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当我们有目标，我们有方向、有使命的时候，你是不太容易被击倒的。但是失去这些，我们就很容易放松自己。挪亚本来是一个传道者，但现在呢，却变成一个享乐者。当然，可能还不会我们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人。可是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因为放松，以至于他生活上的失态。生活的见证不是只有在奋斗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是一个战士在战斗当中呈现出来的，反而是更在我们私下，在我们好像很安逸的时候，那是更需要呈现出来，需要有一个生活的见证。第三个就是很清楚的，我们看到闪跟亚佛，他非常敬重长上，父亲是一家之主。虽然他的行为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光彩，甚至是不对，但是呢，他仍然敬他、重他。论语上也说哈，论语说孰能无过啊，孰能无过。但会不会我们会以犯过作为对一个人的判定？的确有的时候是应该用这个作为判定，但是挪亚他毕竟还是一家之主，他是他们的老爸，当他这样失态的时候，是应该去想办法去弥补，想办法去遮盖的。这就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敬重他。韩没有敬重父亲，以至于他到外面去把他传说出来了。可是闪跟亚佛却不是如此。第四个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要以爱行事，以爱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如果韩当时真的是打从心里面爱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是出去跟他的哥哥跟他的弟弟讲，他绝对在当时就做好应当有的处置，甚至当作没有这一回事，把他这个秘密、把这个事实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的心思、言语、态度、行为，是否是以爱来出发？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值得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的， 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那里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就是遮掩过错是很重要的。遮掩过错并不是说就说对方没有错，不，而是让他不失去面子。因为不失去面子，他自己思考之后呢，他愿意改过，他发现有人还是爱他，有人还是关心他，有人愿意为他遮掩过错，以至于他被感动，他不再发生这个事情，不让这些事情再发生。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都耳熟能详，在这里也特别提到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不知道我们周围当中有没有人发生一些过犯，我们的处置是像闪跟亚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谢神，我们真的 是用爱来对待我们的朋友。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是挪亚一样的发生了一些不光彩不雅的事情，但是却被别人爆出来。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名人他们都很痛恨狗仔队，对不对？是不是？哎呀，狗仔队随时在你的边边 来 爆你的新闻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我们会不会很喜欢看狗仔队所报的新闻？会不会有市场嘛？所以狗仔队尽量报。那我们潜存在我们里面这个人性，有的时候就想想去窥探别人一些私密。啊，别人做的不好的啊，就觉得哇，你看他跟我也一样。其实当我们想说他跟我也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不是觉得好像站在比较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了？特别是那所谓的一些我们现在一般通俗讲说男神女神怎么样？好，那些名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性的弱点，不光彩黑暗的东西，我们求主，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帮助我们除去这些。那最积极的最正面的做法就是说，你用爱来行事，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用爱来遮住一些丑的部分。我们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比较不雅的动作，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开始嘲笑？有的时候是不小心做了一些犯了一些过，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办法去把它忽视掉，不要让大家一直在这去说。有的时候很多的耳语出去，当这些耳语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听信耳语呢，还是想到说这个耳语的 主角他是不是落入在一种困境当中，他是不是感觉很羞愧，是不是想要去感受他在那样一个情况当中，他觉得羞于见人，以至于我们去同情他的处境，想办法去帮助他，帮他遮盖他，不让他受到第二度甚至第三度的伤害。刚刚所读的经文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这里说提到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爱，透过祷告，当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有产生爱。因为当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跟神说话，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是完全铺陈在神面前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许心里面有委屈，或许也觉得是被别人罪责，但是我们向神说，当我们向神说的时候，神的爱充满我们。而在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爱别人。祷告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更大的爱。另外，爱是从尊重开始的。闪跟亚佛他们尊重他的父亲，因为尊重，我们看到他对父亲的爱。还没有尊重他的父亲，以至于他失去了爱，他甚至希望这个事能够被张扬出来。还有，要爱是从小处着手的。你看，那么小的一件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善跟亚佛就是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然后呢为他的父亲来盖上，很小的一件事情，却让他的父亲深深的感受到爱。他真的知道说，他的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何等的爱他。很多时候我们表达爱，不是说一定要送鲜花，不是一定要送钻戒，不是一定要买个双逼的车给别人，这些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在更细微更小处的时候可以展现出来的。以至于我们看到，你看挪亚后来对他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的祝福，他深深感受自己孩子的爱的时候，竟然对他们做这么样大的一个祝福。第五个，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五个信息是，我们必须要谨慎话语的威力。当然挪亚他一方面咒诅自己的次子，另外一方面又祝福他的长子跟幺儿。他的祝福，他的话是带着力量的。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去评断说，或者是去批评为什么挪亚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资格。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大家长，我们去了解这样大家长处境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接受，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在于说我们接不接受，但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咒诅，无论是咒诅无论是祝福，都是话语，话语是带出威力来的，讲出的任何话是带出一些连锁效应跟影响深远的。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可以操控别人，告诉别人做这做那，因为我所讲的一句话，别人他就觉得被操控了。当然如果他顺服你，自然就被你的话语所操控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话语常常成为一个辖制力，当讲了一个不好的话语的时候呢，责备的话语，常常这个话语会成为我们的辖制，成为我们的阴影存在。话语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讲出的任何话都带着威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到的提醒是谨言而慎行。好，最后一个，这里这段信息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个人所行的都会带出结果来，结果有好或是有坏。你看挪亚醉酒，这是一个不光彩的行为，带出来了羞耻，甚至带出他的情绪上的失控，也带出他话语对他儿子的影响，孙子的影响。 所以我们若是有任何不光彩的行为，都会带出一些结果来。另外，不当的行为，韩所做的是一个不当的行为，他没有去遮掩自己父亲的过错，反而到处去张扬。因此我们看到韩他没有直接，但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挪亚的孙子迦南受到咒诅了。我们也可以发现，从那个时刻开始，其实做父亲的心里面也很痛苦，因为咒诅了自己的孙子。从那个时刻开始，他跟他的儿子的关系，我相信不会特别好，不会特别好。但是这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闪，在于寒，对不起，在于寒，寒他的不当的行为所造成的。另外，还有就是值得嘉许的行为，就是他的大儿子跟幺儿善跟亚佛，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适当的行为，用爱来遮掩自己父亲的过错，以至于他们蒙祝福，蒙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发生有不光彩的行为，更不要做一些不当的行为，而希望我们多做一些值得嘉许的行为。若是我们常常以爱来行事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所表现出的行为、言语、态度方面都能够得到嘉许，得到祝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爱的真谛，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到八节，那里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像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下面我们大家都会背，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说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天父上帝，谢谢你把爱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当中，也叫我们真的是省思我们到底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你愿意用爱来遮掩包容我们的过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愿意让我们因着你的爱而被再度的建立起来，因着我们的不配，我们的缺失，在你的爱之下，好叫我们能够重新的恢复与你之间的关系。求你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提醒我们要以爱行事。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